早晨大家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可以继续我哋嘅崇拜，我哋打开圣经，咁我哋今日都系睇以赛亚书。我哋嘅今日嘅主题就系、教恩出自耶和华啊。咁我哋今日就开始认识旧约圣经嘅先知书。如果你认识旧约圣经，就是知道有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跟住有先知书。先知书由大先知同埋小先知书，大先知称为大先知，因为啲先知系写嘅作文比较长，作先知嘅时间亦都系比较长。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都是属于大先知书。跟住小先知，佢称为小先知，因为可能佢本书嘅作文系比较短，同埋佢作先知嘅时间都系冇咁长，即系佢发预言嘅时间冇咁长。有啲系一年啊，有啲系得几个月啊。咁所以系叫小先知，但你唔好误解、哦，大先知、小先知一样系咁重要嘅。佢嘅说话都系嚟自神，所以都系唔系分大晒咁解啊。圣经用以赛亚嚟开始大先知书，唔系因为佢系第一个先知，佢反而有其他先知可能比佢早啊，好似阿摩斯咁，但系。佢系大先知书嘅最早嗰、那个，所以系佢派咗大先。咁当然圣经里面有好多嘅先知，摩西都系一个先知。咁圣经嘅先知分开两种，第一种就系说话嘅先知，第二种系写作嘅先知。说话嘅先知我哋已经认识咗好多，可能你会记得。以利亚、以利沙，他又是讲预言，亦都是行神迹，很犀利的先知。好像大卫王啊，隔离身边都有先知，是不是？咁所以呢啲先知在士师记啊、列王记上下都会见到很多。咁呢啲写作的先知，由以赛亚书开始会见到，他所写作呢佢嘅预言咧，都系有两方面嘅意义嘅。一方面系宣告神对人嘅说话，第二方面咧就系、是、讲出未来要发生嘅事。所以先知嘅预言系有两方面嘅，宣告神嘅话语系对当时嘅人，对我哋都系好重要嘅。跟住讲出未来嘅事要发生。亦都是可以对我们有意思啊！咁我哋以赛亚书见到是很丰富的预言。以赛亚书就是一个很多人喜欢的书，因为用很多诗句优美的文字表达神的说话。以赛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头几章就是要描述当时以色列人百姓的情况。要百姓悔改归向主，回转归向主。以赛亚警告以色列人，因为他行恶远离神，要受神的惩罚，但是神仍然有恩典有慈爱，如果他愿意回转，可以继续享受神的福气。咁我哋睇第一章，唔系先睇我哋先知书，我哋会讲以赛亚特别嘅时代，以赛亚重要嘅信息，以赛亚奇妙嘅预言，同埋以赛亚嘅福音嘅信息。所以我哋睇先睇第一章第一节，在乌西亚、约坦、阿哈斯和希西家作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看到 以赛亚书俾我哋认识到救恩，因为救恩来自耶和华。主要求你打开我哋嘅心眼，我哋嘅耳朵，让我哋能够认识到主你今日同我哋讲嘅说话。所以我哋知道救赎属于你嘅，愿我哋能够认识你嘅救恩，认识耶稣基督嘅真理，我哋有福气。所以将以下嘅时间交托我哋感恩赞美奉耶稣名求。那我哋先睇以赛亚特别嘅时代咧，咁啊第一节已经睇到，以赛亚作先知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四个皇帝嘅时间就系超过五十年嘅作先知嘅时候。呢四个皇帝咧，三个系好嘅，有一个阿哈斯就唔好嘅，所以系另外嗰三个系爱神嘅皇帝。佢要记得，即系如果你即系记得我哋讲列王记或者历代嘅时候咧，阿马谢系有两个名嘅，一个乌西雅同埋阿马谢系同一个皇帝啊。咁所以呢度讲到阿摩斯嘅儿子以赛亚，其实以赛亚呢个名啊，希伯来名嘅意思系耶和华是拯救。或者可以说是耶和华的拯救，所以他的名字就可以作为这个的书的主题，救恩出现出自耶和华。救恩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出现了26次，这么多是其他先知书呢加埋起来的，只是提到救恩七次，但以赛亚书就是讲到26次咁多，所以知道救恩就是本书的很重要的讯息来的。以赛亚作先知写书的就是耶稣之前680年前的。那虽然他当时的王除了阿哈斯全部都是好皇帝，但是百姓已经是远离神，已经是跟以色列北国即是行恶的远离神的。在以赛亚书多数称呼以色列北国呢，就是用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首都，或者以以法莲，即是他主要的支派的名来称呼。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分是两边，以色列北方的北国，犹大是南方，以赛亚就是南边的犹大的先知。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诸天啊要听，大地啊要留心听，因为耶和华说，我把孩子养育使他们成长，他们却背叛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子民不明白我。啊，犯罪的国，罪孽深重的子民，行恶的子孙，败坏的女儿。啊，二女，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转离了我，转离了他。你们为什么类似叛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整个头都受了伤，整个心都发昏了。所以这个就是看得到，就是整个的时代，就是以色列人、犹大人就是远离神、叛逆的，不愿意回转。神派以赛亚劝他，呼唤他回到神的身边，接受神的恩典。你看第一章十八节已经是很清楚，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愿意听从，就必得吃地上的美物，你们若不听从，反而叛逆， 就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呢度睇到，即系以赛亚先知就系呼唤佢嚟辩论啦。你虽然犯罪多，又好似血朱红咁污秽嘅丹兰咁污秽，但系耶稣即系神嚟，可以宽恕赦免，可以变成白如羊毛，白如雪啊！啊，雪白，你有冇见过啱啱落雪嗰种嘅情景？啲雪地哇白到残眼嘅，即系真系好干净。神愿意宽恕赦免佢嘅罪，只要佢愿意听，只要佢愿意停止罪行，神应许要洗干净佢嘅罪孽。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信息，所以可以话十八节系可以做以赛亚书嘅中心。整本书是呼唤罪人是来得到救恩，神劝他们远离罪恶，悔改回转归向神。如果是神一定会宽恕，如果他不悔改呢，神要管教。我们看神的心是爱他的百姓，可惜百姓不愿意听神的意思。神是期望是宽恕，但是他有没有愿意听呢？所以我们见到即第六章第一节是以赛亚以色列黑暗的时代。乌西雅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原来以赛亚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是啱啱乌西雅好的皇帝，做好多年的皇帝是离开世界，皇帝死了，时代就变，又不知道新王会怎样。即后来约坦就是好的皇帝，不过当时啱啱乌西雅死的时候又不知道会怎样，还有北方的以色列国已经是去到尾声，亚述已经开始威胁攻取以色列国，将一些的居民掳去亚述去。30年后呢，亚述会完全把以色列灭绝的。于是以赛亚作先知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一个的黑暗的时刻，又是受亚述的威胁。其实犹大是受三方面的威胁，开头是以色列和亚兰国的两个一起攻击，跟着呢就是亚述，最后呢就是巴比伦。所以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是受这些威胁，是一个危险的时候，是刚刚这个时候神呼召他。你看神怎样呼召以赛亚，又是第六章第一节，乌西雅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叫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撼，殿也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我又和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间，又因为我亲眼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嗱，这个黑暗的时间，百姓远离神的时候，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神就是要以赛亚做他的发言人，好宣讲神的说话，宣讲神的爱。百姓要悔改回转归向神。以赛亚见到这个异象很宏伟，看到神是坐在宝座上，是天上的宝座，是非常之有荣耀的。 地上的王啱啱死了，以赛亚反而见到天上的真神皇帝还在宝座上，是对以赛亚一个很大的讯息。地上的王死了，是不是失望啊、灰心啊、渺茫，不知道会怎样，但是见到这个异象，神还是坐在宝座上，神的荣耀和圣洁。但是以赛亚说，我有祸了，百姓犯罪，以赛亚没有犯罪，但是以赛亚说自己，我有罪，我的罪不洁，我是不洁的人，祸在祸在。看到神的荣耀，知道自己的卑微，知道自己的罪。你看第六章第六节，有一个撒拉法，撒拉法是天使嘛，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是撒拉法是服侍神是宝座啊，还有另一个叫基路帕啊，是以西结书会见到，撒拉法基路帕都是天使啊。有一个撒拉法飞到我面前，手里拿着烧红的炭，是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了，他用炭沾了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都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在这里见到，即是异象来的，不是真的用个热炭的搭住他的口，是异象中，即是象征神洁净他的罪，宽恕赦免的，用祭坛 的火来洁净他的，差遣他要做神的工作，他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跟着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接受神的呼召，接受神的差遣，做主的仆人，委派去以色列，就是宣讲神的爱，要他回转归向神。今时今日我们一样，可能我们是不洁净的人，可能我们在神面前觉得我们是很污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宽恕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跟着神跟我们说，今日的澳门，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的人远离神，叛逆神，不听神的话，谁愿意被差遣？谁愿意为我去？你愿意接受神的差遣吗？你愿意成为神的仆人，去到世界各地，去到澳门，就是呼唤人家认罪悔改归向主吗？我们看到以赛亚重要的讯息，以赛亚的重要的讯息，他是倚靠神，不倚靠其他。这个就是整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可以说是另一个中心，是要倚靠神，不倚靠其他。那他这个的讯息是无论是以色列倚靠别国帮到他打仗，或者是倚靠偶像，或者倚靠自己的，倚靠势力的，都是不可靠。唯一可靠的就是倚靠神。有一个分析家，他就是将以赛亚书做一个大纲，你看这个大纲，他的大纲就是不要信靠自己，不要信靠列国的帮助，信靠全地的主，信靠神的要素，信靠神的盼望，希西家作为信靠神的榜样，不要信靠偶像，信靠异仆，信靠神的人的胜利，整本书的大纲啊，就是依靠。这个大纲就是我自己写的啊，可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将它分开两边，一至三十九，四十到六十六。第一就是百姓犯罪需要认罪悔改，六个小点，百姓远离神的情况，呼召以赛亚作先知，预言以赛亚将要来，默示 新默斯列国有和，向以色列国的预言亚述和希西家的事。跟住第二部分，神的仆人要来拯救世人世界。四个笑点，神的仆人是救赎主，比较偶像与神作为，描述神的仆人救主，预言利赛亚救赎主。咁呢两个大纲系可能有少少唔同重点，但系都系睇到以赛亚书整本书。我哋认识到整本书就系以赛亚嘅时代，就系个背景就要有少少认识。啱啱就系亚述系攻打亚兰国同埋以色列北方啊，于是亚兰国同埋以色列系要求犹大。亚哈斯王就是跟他一起打仗的。咁开头亚哈斯就愿意，后尾他觉得不对路，反而他是跟他分开了，就找亚述就是打他们的。于是呢亚兰国和以色列是一起来攻打犹大。我们看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最上次的水沟尽头，就是最漂白者田间的大路上，去欢迎亚哈斯，不是去迎接亚哈斯，不是欢迎，对他说，你要谨慎，要镇定，不要因亚兰王利顺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怒气而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儿子设恶谋要害你，说我们可以想去攻打犹大，扰乱他，把他攻占过来，归我们所有，又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作王。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这计谋必立不住，也不能成就。即是说亚哈斯王是怕这两个国家来攻打他，因为他是背叛了，即是找了亚述来。神派以赛亚话唔使惊，佢嘅计谋佢唔会害你，唔会攻犹大，唔使惊佢。神叫以赛亚同亚哈斯王讲要倚求神。你睇第七章第十节，耶和华又告诉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但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要听，你们使人厌烦还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即神叫他求一个嘅印证嘛，先知话你唔使惊佢，神会保护你。咁你求一个印证，神俾你一个印证。亚哈斯王扮属灵，其实亚哈斯王唔信主，系叛逆嘅，反对神嘅。所以但系佢而家佢扮属灵啊，我唔试探神嘅，神叫你求唔系试探佢嘛。嗱，神冇叫你求，你咁样做可能系试探，但系神叫你咁样做，你就话你唔肯做，这个就系叛逆神，系唔听神讲。神话叫你求一个印证啊，证明佢会保护你，唔使惊亚兰国。即是叙利亚，又不用怕以色列北方的。他不求，所以怎样？神自己说给个兆头他，你看14节，因此主自己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人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 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乳露和蜂蜜，因为罪者是只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畏惧的那两个王之地，早就被弃绝了。所以以赛亚发这个奇妙的预言，这个奇妙的预言对当时的人有意思。我们 发现到很多预言是有双重的意义的。王不愿意求一个兆头，所以神是跟他说，我给个印证你，给个证据你，我会保护你，一个童女会生一个仔，要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个是对当事人有个意思。释经学者神学家就在这里讨论，就是谁生个仔，是不是以赛亚的太太生个仔，但是皇帝身边的另一个人生个仔，或者他指着一个女人，我不知道的，他个个都不知道，在这里辩论。总之有人会生仔。当这个小朋友未分别善恶之前，亚兰国、以色列国都会被弃绝毁灭，你不用怕他，即是要发生那么快，即是对当时有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知道预言有双重的意思，所以有一个近和远的意思。神应许要拯救他的百姓，只要百姓愿意悔改。所以以赛亚就有这个很奇妙的经文，是表示即是要拯救百姓。你看26章第一节，神跟他说，到那日，在犹大地必有人唱这歌，我们有座坚固的城，耶和华把救恩作为城墙和外邦外婆，打开城门吧，好让公义和信实的国民可以进入。专心倚靠你的，你必保护他一切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要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存的磐石。神话他听，专心倚靠神，神保护你一切平安。和合本话十分平安，专心倚靠耶和华保护你十分平安，一切平安。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许，当我们倚靠神归向神，神是永存的磐石，一定会保护倚靠他的人平安。35章3节，神是怎么说，你们要坚固无力的手，稳固摇动的膝，我就是摇动的膝，又对那些忧心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他要来报仇，来施行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打开，聋子的耳必畅通。这个是神给的，他应许他是救恩的。当你倚靠神，当你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你无力的手，不稳固的膝，可以刚强起来，不用担心，不用惧怕，有神在这里保护带领。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应许。你愿意认罪悔改，就算是有以色列人是不认罪悔改被俘虏的，到后来神都要拯救。所以到40章，我们以赛亚书40章打后，见到40到66章都是讲到救恩，都是讲到神的安慰拯救的信息。犹大人可能受惩罚之后，但神一样是慈爱怜悯他们的，所以神的仆人以色列的拯救者，就是40章打后会见到很清楚。你看43章第一节，但是雅各啊，那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那塑造你的主，现在这样说，不要惧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的时候，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的时候，水必不淹没你；你从火中行走的时候，必不会烧伤，火焰也不会在你身上烧起来，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拯救者。我是埃及作你的属家，使古实和士巴作你的替身，因为你在我眼中非常宝贵和贵重，所以我爱你。我使别人作你的替身，同别的民族交换你的性命。我弟兄姊妹，这个信息非常之好，我们不用怕，我们倚靠神，倚靠神归向主的，向以色列、向雅各家、向犹大讲，同样向我们讲，不要怕，因为我们的救赎主呼唤我们的，用我们的名呼召我们的，我们经过痛苦，经过水，经过火，都不用怕，有主同在。神以别人代替我们，做我们的替身。神用耶稣基督自己来代替我们死。耶稣基督是自己接受我们应得的惩罚。耶稣是我们的替身。耶稣爱我们，我们看我们宝贵贵重，所以比较恩我们。哇，非常之宝贵的一个的经文，即是感谢主。我们继续看个以上的信息，43章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法，我也不再纪念你的罪。你可以提醒我，我们可以一起辩论，你尽管细说案情，好是你自显为义。那这个25节就好像第一章18节一样，你辩论啦，你罪虽然是如丹难，要变白色好像雪一样。神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为什么神要涂抹我们的过犯呢？为什么神要涂抹以色列人的过犯呢？为神自己的缘故，什么意思？神是当时呼召亚伯拉罕，就说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祝福全世界，是不是？直到永远。神又跟大卫说，大卫要有个后裔坐在王位，直到永远。神为自己的缘故所应许的一定要成就，不会落空，所以神为他的缘故，他应许了就要宽恕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同样，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说所有接受耶稣的，神为他的缘故，他所应许要涂抹我们的罪。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神的救恩，神一定会宽恕赦免你的。49章15节讲什么？妇人怎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悯他亲生的儿子吗？呢，即使他们可能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看啊，我已经把你刻在我掌上，你的城墙常常在我面前。你知不知道一些的母亲很难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但就算有些真的会遗忘的，就是弃婴，神说我不会忘记你，神将你的名刻在她掌上，时时在她眼前，神看到你的名，神是要涂抹你的过犯，再纪念，神就要宽恕赦免。当我们回转，当我们是愿意归向神，求神宽恕赦免，神就是会接纳我们。59章第一节，看啊， 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不灵，不能听见，意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你们的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门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好真实、哦、神是能够拯救，神可以听到，神是看见，神的手是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罪恶，他不愿意认罪悔改，他不愿意回转的。如果他回转，那罪是洗干净清洁，罪恶成为人和神之间的隔膜、啊、因为有罪不肯认罪悔改，所以这个隔膜、啊、你怎样向神祷告求神祝福是没用的、啊、要先是求神宽恕赦免洁净，跟着你的罪恶得医治。所以神是愿意拯救，神是愿意医治救赎的。是以色列人一样，可能因为他不愿意悔改受惩罚，但是受惩罚之后神都是要带领他归回的。我们看以赛亚书都有这个要惩罚罪恶的这个的信息在这里的。神讲明要惩罚犯罪的人远离神的叛逆。你看第十章第一节，那些制定奸恶律例的和那些记录诡诈判语的有祸了，他们想藉此屈枉贫穷人的公义，剥夺我子民中困苦人的权利，使寡妇作了他们的良物，使孤儿作他们的老物。这个第一次讲到有祸了，以赛亚书用很多的有祸了的信息，是向撒玛利亚、亚述、犹大人犯罪的人。由第五章一直到第十章会见到不停有祸了有祸了，然后十八章跟着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都是见到有祸了的，可能古实、以法莲、耶路撒冷、埃及和以求埃及帮助的人都是有祸了的。很多即章节 是讲这些有祸了，因为他犯罪。跟着以赛亚书另外 有一个字眼来代表和和有祸了一样的，是叫默示。有十三章到廿三章都会见到关于这些默示。以赛亚说神的话，即是巴比伦、摩押、大马士革、埃及、以东、阿拉伯、耶路撒冷和推罗他斯，全部都是提到神默示我关于等等等，跟着讲啲灾祸咒诅，佢因为呢啲地方犯罪远离神，神要点样刑罚惩罚佢。其实是讲预言嚟嘅，话神系预言佢呢啲地方点会被毁埋毁灭。呢啲预言好犀利嘅，好准确嘅，系发生嘅，好奇妙嘅。神所讲的全部都是一起发生的。亚述是俘虏了以色列，巴比伦又去惩罚南国犹大。神是公平公义的，虽然神是用亚述和巴比伦做他惩罚的工具，因为亚述和巴比伦本身都是作恶犯罪，所以神都是惩罚亚述和巴比伦。你看这些预言很奇妙的，但这些预言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太奇妙，整本书是充满预言，是很多种预言的。首先我们看关乎当时国家的预言，这些关乎当时国家的预言呢，好似头先讲推罗他斯啊、巴比伦、亚述啊，呢啲嘅预言好准确嘅。神当时讲嘅未发，即系将来要发生， 当发生的时候是好像神所说一模一样。有些预言太奇妙的圣经批评学者就反而说不是以赛亚写的，是另一个人，是以赛亚之后几百年是写回当时发生的历史，但是用预言的方式。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是因为他不信神可以讲预言，不信神可以行神迹。你看46章第9节，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我是神，没有神像我，我从起初就宣告末后的事，从古时就述说还未作的、未作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我所喜悦的我都必作成。神自己讲，我专登讲预言，讲未来的事，俾你知道我是神。有边啲神可以讲未来的事咧？讲到咁准确啊！有好多个例子，如果你认识佢关于推罗他斯嘅点样毁灭推罗他斯，当时系世界系一个冇办法攻得、冇办法攻破嘅巩固嘅城市，但以赛亚所讲嘅系发生咗嘅。大马士革话会被毁灭嘅，巴比伦哇最奇妙，当时喺以赛亚嘅时代，巴比伦都未成为一个嘅强嘅国家。当时他面对最强的国家是亚述的，巴比伦是亚述的附属一个区域的，但后来巴比伦成为大国，吞吃了亚述。在以赛亚时代，巴比伦还是未算什么，但是以赛亚书说明神怎么会惩罚巴比伦、毁灭巴比伦，特别是看44章28节，我对古列说，我的牧人，他必成就我所喜悦的一切。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被重建起来。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坚定。弟兄姊妹，这个预言是以赛亚讲的，是关于这个古列。古列就是马代波斯的打赢巴比伦那位的将军啊。当以赛亚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古列未出世的，是要180年之后才出世。以色列都未被巴比伦俘虏去的，是100几十年之后才被巴比伦俘虏去。他跟着在巴比伦70年，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皇帝，70年之后，古列果然是来攻破巴比伦，释放了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再起圣殿。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立的古列，我紧握着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又松开列王的腰带，我使门户在他面前敞开，使城门不得关闭。耶和华对古列这样说，我必亲自领导你，把高低不平的路修平，铜门我必打破，铁门我必撼断。古列马代波斯当时打赢巴比伦，成为当时欧洲、西方的强国家。神的语言是非常之准确，非常之奇妙的。以赛亚讲的时候，巴比伦都不是他的威胁的国家，但是跟着之后去到巴比伦俘虏了，跟着古列释放他。以赛亚又讲其他预言，是关于以色列的，都有讲这些预言，即是有很多关于北方和南方，以色列和犹大都有讲。你看看第8章第3节，我亲近了女先知， 就是我差子，他就为人生子，要我对我说，给他起名叫，好长这个名，马克尔沙拉纳哈斯巴斯、啊、因为最这孩子晓得喊叫父母以先，大马士革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奴物必在亚述王面前被奴搬了走，搬了去。那这个当以赛亚讲的时候未发生，但是跟着几十年之后发生了。39章第5节，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看啊，日子必到，你家中所有的以及你列祖所积蓄到今日的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一样也不留，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以赛亚向希西家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巴比伦又不算是一个强国的，他刚刚开始兴起，都是未跟亚述即是 打完仗，后来他打赢了亚述成为强国，跟着100年之后真的是俘虏了以色列人去巴比伦。这些语言是很准确的，所以圣经批评学者就看这些语言说没可能的，就肯定不是以赛亚写，肯定是以赛亚之后的、啊、以色列人入了巴比伦俘虏了之后回来，人家冒他的名字。弟兄姊妹不要听这些废话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神是可以讲预言，神是可以做神迹。以赛亚书是要证明神是真神。但是关于预言呢，还有以赛亚书讲很多关于耶稣弥赛亚来临的预言，是讲很多的。我们看第7章14节呢，是讲耶稣的出生，因此主自己必给我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为人生子，他要叫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经文，知道是当时有个意思，但是语言有双重的意思。马太福音讲明，当玛利亚怀孕，玛利亚是同青女玛利亚，当她被圣灵临备要生耶稣出来，要起名叫以马内利，说是应验这个经文的。圣灵自己说，以赛亚书第7章14节是预言过耶稣要同女玛利亚生的。第9章第6节，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无穷无尽地增加，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稳固，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全这事。这个讲到这个婴孩为我的儿生叫以马内利，是怎样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满有权柄，直到永远要作王。这个耶稣出世前680年已经预言到他要来的。这些预言是讲到耶稣很多东西的，我们看11章第1节是讲到耶稣的家谱的，从耶西的树干必生出一个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讲这个的儿子必为我们生以马内利，他从耶西的树干出来。那你说耶西是谁？熟悉圣经的知，耶西就是大卫王的爸爸嘛， 系咪？大卫王嘅爸爸叫耶西嘛，咁啊，圣经预言利赛亚耶稣要有大卫嗰度嚟，耶稣系大卫嘅子孙啊嘛，咁即是话呢度用奇妙嘅方法，耶西嘅树干，即系大卫系耶西嘅仔，所以耶西都系耶稣嘅即系树干出嚟嘛，耶稣系耶西嘅树干出嚟嘛，都系讲到耶稣嗰个嘅家谱嘛。但最奇妙，以赛亚书又讲到耶稣怎样死，利赛亚怎样死，你看53章，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第二节，53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与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佳形，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也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患病的人，他像个被人厌面不看的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取得医治。这个描述耶稣怎样钉十字架，怎样背负我们的忧患，被鞭打。耶稣是钉十字架背负我们的痛苦，是为给我们救恩。所以以赛亚书又讲到耶稣出世，讲到耶稣的家谱，讲到耶稣的死，甚至讲到耶稣将来要怎样 去工作，医病释放全福音。你看61章第一节，这个就是耶稣自己在福音书里面，在路加福音入去会堂拿了 这个以赛亚书书卷就读起来，读完之后说，这个是仍然在我身上，是今日是仍然在你耳中。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苦的人，差遣我去医治伤心的人，向被掳的宣告自由，向被囚的宣告释放，宣告耶和华悦纳人的禧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悲伤的人。耶稣自己说，这个是我仍然在你眼前。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医病赶鬼，传福音释放人，到今时今日耶稣又是这样。当我们认识耶稣，认罪悔改归向神， 转回向神，神就医治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主，耶稣的工作没有停止过的，一样是这样。以赛亚书预言耶稣的要来的，同埋以赛亚书都预言到好多关于千禧年的末世的事情的。我们是看得到耶稣都是要做千禧年的王，所以不怪之以色列人是分不到的，就是关于耶稣作王的预言和耶稣为我们死的预言，他分不清，因为是全部捞在一起的。你看11章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不凭眼睛所见的施行审判，也不凭耳朵所听的判定是非，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死恶人，公义必作他腰间的带子，信实必作他威压他 为胁下的大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住，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牛虱幼狮和肥畜必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母熊一同吃食，牛虱必咩啊？必与小熊一起躺卧，狮子就像牛一般吃草，吃奶的婴孩必在蝎子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孩子必放他的手在毒蛇的坑上穴上在我整个圣山上面，这一切都不行伤害或毁灭之事，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好像海水覆盖海洋一般。这个讲千禧年末世的时候，现在我们等耶稣回来，大灾难，大灾难之后千禧年，一千年是这样，耶稣作王在世上。其实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到六十六章都是讲这些千禧年，好像启示录讲的东西一样的。所以以赛亚书的预言有些已经发生了，有些是当时的关于列国的以色列，有些是预言耶稣第一次来，有些是预言耶稣第二次来，有些预言是将来还未发生的。所以以赛亚书是一个充满预言的书，很奇妙的。最后我们看以赛亚的福音信息，以赛亚福音的信息呢，这本书是称为第五本福音，因为新约圣经有二十七卷书，它都会引用以赛亚书的六十六次的，是比其他教育圣经是被引用最多的，是以赛亚书六十六次。如果我们没有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没有这四本福音，可以从以赛亚书看到耶稣一切所做的事，他的出生、他的事工、他的死、他的将来作王、他在地上的医病，全部都是以赛亚书里面写出来的。在福音书里面见到，特别马太福音，耶稣做的事情，跟着说这应验先知所说的，多数是讲到以赛亚所讲的。所以是以赛亚书就是一个第五本福音，很有福音信息。以赛亚书又称为小圣经，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本以赛亚书就是一个缩细的圣经，因为以赛亚书有六十六章，圣经有六十六卷，旧约圣经有三十九卷，新约圣经有二十七卷。好奇妙，以赛亚书第一到第三十九章全部是讲关于以色列惩罚有祸了到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讲神的仆人尼赛亚的拯救。所以一至三十九好像是旧约部分，四十到六十六好像是新约部分，可以称为一个的小圣经的缩影。以赛亚书很特别的。总结，我们看以赛亚给我们的呼唤，五十五章，唉，巧合的人啊，你们都就紧水来吧，没有银钱，你们也来，也要来，买了就吃，你们要来吃买酒和奶，不用银子，也不用付代价，你们为什么用银子去买那不是食物的呢？为什么用你的劳碌得来的去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吃美物，使你们的心灵享受肥甘。你们要侧耳而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听就可以存活。我必与你们立永远的约， 就是应许赐给大卫的那确实的慈爱。弟兄姊妹，这个呼呼当时被以色列人，你们来啊，就近水来吧。到我们一样，神是给这个呼唤，耶稣是活水，我们要就近活水来，要喝耶稣的活水，不需要钱，不用钱，耶稣是免费的救恩，耶稣免费的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只要来的。为什么我们浪费很多时间，很多精神做一些的不会满足的事，忙忙碌碌做很多事，但是得个空的呼唤我们，找到真正的满足，找到真正的平安，是来得到神的救恩，来得到神的慈爱。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呼唤，所以他继续在第六节，你们要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他靠近的时候呼求他。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回转过来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你们当回转过来归向我们的神，因为他大大赦免人的罪。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趁着今日，神讲趁着今日可以趁着的时候呼求神，回转认罪悔改归向神，得到神的怜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好多人说，嘿，我不明白啊，耶稣2000年前死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啦，我不明白啊，一个人在钉十字架怎去赦免我的罪，给我跟神可以复活。是啊，你不明白啊，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啊，神的道路是高过你的道路，你未必明白啊，但你可以接受，来啊，来喝神的活水，来啊，得到神免费的救恩，来啊，接受神的救赎的，脱离罪恶，回转归向神。这个是以赛亚书的中心，这个是以赛亚书的教导的，要我们认识主。最后一节经文，你归向主是怎样？61章第3节讲，这个耶稣说是会堂，即是这个经文仍然在你耳中。之后下一节讲，为锡安被爱的人穿上装饰，赐给他们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最丧的灵。他们必称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栽种的，好使他们自己得着荣耀。当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怎样给你一个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对派罪丧。为什么我们有灰尘？因为我们罪恶的里面，我们认罪悔改应该是悲哀的，我们是这个世界打滚的，碰来碰去是悲哀痛苦的。但是当你来归向神的时候是怎样？神是给你一个华冠代替灰尘，你的悲哀祂给你喜乐可以代替，赞美代替罪丧。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得到他的拯救，我们知道救恩出自耶和华，我们知道神是拯救我们。我不知道你今天有多少是认识耶稣，看下来很多都是信主的，但可能有些是未认识耶稣的。以赛亚书是给我们一个呼唤，要我们归向主耶稣，接受耶稣的救恩，接受耶稣的赎罪。耶稣为我们写十字架，耶稣是为我们，是代替我们的。神爱你，神将你的名刻在他手上， 神爱你，话回转归向我，我赐你生命，赐你喜乐。我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哋感谢你，睇到以赛亚书呢个充满预言嘅书，讲救赎嘅书，让我哋认识我哋要回转。我哋系罪人，以赛亚自己见到你嘅异象嘅时候，话祸在祸在，但系你洁净佢。耶稣同样，如果我哋承认我哋自己嘅罪个污秽，你话嚟同我哋辩论，我哋嘅罪虽然系朱红与丹蓝，但系可以变好似雪咁白。主，我哋感谢你，你愿意仍宽恕每一位认罪悔改嘅人。无论我哋犯过咩错，无论我哋远离你几多，你都愿意宽恕赦免。主啊，呢个太奇妙嘅，多谢你愿意为我哋舍己，多谢你愿意为我哋流血嘅。虽然你嘅道路非同我哋嘅道路，我哋有时好难明白你嘅意念，但系主啊，我哋可以接受你嘅救恩。所以我向我哋当中各位，如果你未认识耶稣基督，今日是一个机会，趁着今日可寻找神的时候寻找祂的。今日是一个时间，你可以求神宽恕赦免你的罪。你只要跟耶稣说，耶稣，我是一个罪人，耶稣，我愿意远离罪恶的，靠耶稣来宽恕赦免我的，靠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的心。如果你愿意耶稣成为你的教主，是这么容易，考虑承认，心里面相信，就必得救。耶稣是向你呼唤，将你的生命交托给耶稣，为耶稣，我靠你赦免我的罪。如果你愿意耶稣宽恕你，你可以跟着我祷告。主耶稣基督，我恳求你宽恕赦免我的罪。我承认我有罪，我有自私，有贪心，有骄傲，自我为中心，这些都是罪。我是一个不洁的人，靠耶稣宽恕赦免我。我相信耶稣为我死，我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干净我的罪。我靠耶稣今日你洗干净我，我要归向主耶稣，求主耶稣宽恕我。多谢主听我祷告，奉耶稣名求。